明朝天启五年十月，阎思齐故去了，由正衣冠接任他的职务，统领全军，成为盟主。这正衣冠改名叫郑芝龙啊，那真有荣幸，小伙子真有才干。自从他接任之后，整个军营焕然一新，从人事安排上、组织调动上、军队训练上，都超过阎思齐。别看他年轻啊，大有作为啊。一开始人们这心里头还没底，先说为什么阎思齐指名点姓叫衣冠接替他的职务呢？衣冠太年轻了，充其量二十来岁，懂得什么呢？现在一看，哦，阎大哥识人呐、啊，过去真没这么认识过。闹了半天，这小伟弟真有两下子，不仅人长得漂亮、英俊豁达，而且在军事才能、组织才能方面超出一般。大家暗中挑大拇指，真是全力以赴辅佐新盟主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郑芝龙想要干一番大事业，不能就在这待着。他深知现在的条件好不不错，每个月的银子源源不断滚滚而来，钱不愁，吃喝更不愁，要长期这样下去，人就废了。人都养尊处优，吃喝不愁，等吃的再好再养着，都得变质，这叫保暖生淫欲，贫穷起盗心，一点不假。这人呢得给压力，得叫他干活，不然呆着就呆废了，这是一。另外郑芝龙雄心勃勃呀，就在台湾这儿、现在大明朝统治着整个大陆，腐败透顶，我不许攻占大陆啊，我不许当一朝人王地主啊，我就甘愿做人下人吗？非得听人摆布不成吗？趁此乱世之秋，要干一番大事业。因此他组织了一支新舰队，650名精兵。这支舰队离开台湾北港，赶奔福建、广东、浙江一带，干什么呢？一个是探听官府的虚实，另外得做大买卖。他出来进去，南来北往，真好像入了无人之境啊。那么沿海都有大明的官军，那官军能不管吗？以楚击溃，那不禁打。现在明朝是腐败透顶，当官的就知道贪赃枉法，当兵的就知道欺负老百姓，兵就是肥，肥就是兵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。刚才咱们讲的，现在是天启五年，天启是谁呀、是年号，是明朝开国到现在第15个皇帝，他姓朱，叫朱由校、庙号叫朱喜宗，年号就是天启。就这小皇上16岁当皇上，什么也不是，一切全凭大太监魏忠贤掌管。这魏忠贤您听说过吧？那太监里边的头头，头一个大贪赃的太监，而且掌握着实权。到了明清两朝，太监当道并不新鲜，这事儿啊，要怪还得怪永乐皇帝那位燕王朱棣。朱棣一开始就信用太监，建立东西厂，就是特务机关。他以为这太监离自己最近，是自己的耳目，外臣离着比较远，心里想什么不清楚。 他老怕他们有不臣之心，造了自己的反，所以任用太监，重用太监，慢慢就把他们宠惯成了。您打开明朝的历史看看，大太监刘瑾、魏忠贤，哪个不是大贪官，哪个不掌握大权呢？都能左右政局，顺我者生事，逆我者亡，忠臣被害比比皆是啊！天启年间就是魏忠贤掌权，因此混乱不堪，那手下的军兵啊打不了仗，一触即溃，所以郑芝龙畅通无阻，想怎么地怎么地，遨游四海。但是这些守城的当官的一听，怎么冒出了个海盗头子叫郑芝龙啊，哪儿的他是？后来一摸底才调查清楚，哦，他改了名了，原来叫郑一官。嗯，他爹还是福建泉州府的酷吏，也是当官的出身。怎么他造朝廷的反，沦为海寇了？这还了得了？他们不敢接战，纷纷求援啊，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落到福建巡抚衙门。巡抚大人姓朱，叫朱清相。这巡抚一看呢，脑袋也疼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这福建面对的就是台湾，正面受到威胁呀。这要出了点事儿，我得担主要的责任，弄不好脑袋就得搬家，此事绝不可掉以轻心。因此马上在巡抚衙门召集紧急军事会议，文官武将说了算的45人全都参加了。大家坐定之后，朱巡抚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，哎，各位啊，大家到齐了，你们先看一看这些告急的文书。嗯，郑芝龙啊，郑芝龙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。其实用看嘛，心里都跟明镜一样。大家看完了之后一语皆无。各位啊，把众位请来，咱们要商量对策。福建有事，你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啊。请问各位有何御敌之策？要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请吧。这巡抚大人连问了三遍，底下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你别说，这些当官的也有活干，每个人端着扣碗茶都在这品茶。那茶盖碰着茶碗的边，听汤之响，这哪是开军事会议，是跑这品茶来了。巡抚火往上撞，把茶杯一蹲，可恶，各位啊，大敌当前，你们怎么毫不动心呢？我请你们来不是品茶，这不是品茶会，这是军事会议。方才我说了，咱们要商量一个妥善的御敌之策，怎么能对付得了郑芝龙？说呀，说呀。都没词儿了。有道是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啊！国难当头，诸公如此掉以轻心，我说你们这良心上过意得去吗？你们吃的是国家的皇粮啊！应当替皇上分忧才是，守卫疆土，保卫百姓，是你我责无旁贷的责任。说话。不说呀，好，我挨个点名，谁都得给我发言。 巡抚气得脸红脖子粗，这一逼下边有一位姓任的道台，道台又叫道远，三品官，官不小啊。任道远实在受不了了，站起身来一拱手，福台大人，卑职说两句，请。可盼着有发言的了。这任道台说了，据卑职所知，郑芝龙原名叫郑一官，他爹就是在泉州府衙里担任酷吏。废话，这谁都知道，有新鲜词儿没？这你说他干嘛？卑职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其中还有一段故事，我不是听你讲故事，我是叫你想主意对付郑芝龙。福大大人，您别着急啊，您这一着急把我词儿都吓没了，我这故事跟我要说这话是紧密相连的，不是节外生枝。那你说，哎，什么故事呢？据说郑一官自幼生长在泉州府衙内，这个孩子生性顽皮，七岁读书之时竟出一些鬼点子，每逢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他也不闲着，兜了许多的石块，不是往人家房瓦上掷，就是往行人身上打。那天捅了娄子了，他一块石头正好击中泉州知府蔡大人蔡明远的头上，把知府大人给打了。大家认为这个孩子非得担责任，孩子不担责任，他爹也得担责任。哪知道蔡太守没生气，不但没生气，还把郑一官叫到轿前，拉着他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几岁了，读的什么书，非常喜欢他，这不就是缘分吗？郑一官也知道自己惹了祸了，但是知府大人没怪，所以心存感激。这个事儿后来传为美谈呐。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？就是因为郑一官，也就是现在的郑芝龙，是在泉州长大的，跟泉州知府蔡大老爷关系默契呀。现在蔡大人依然是泉州知府，以卑职的意思，最好不要开兵见阵，最好是招抚，招抚为上，以武力解决为下，最好蔡大人出面想什么办法说服郑芝龙投降朝廷，放下武装。这不比打强得多吗？再退一步来说，打咱也打不过人家，是不是呢？请巡抚大人明鉴。这巡抚原来火冒三丈，越听越别扭，后来越听越入耳。原来如此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既然这样，招抚为上啊，那就叫蔡知府，让他出面劝降郑芝龙。大家以为如何呀？开会的人都没词儿。哎呀，可盼着这位任道远替大家解了围了。大家不住的点头，那是那是，对对，赞成，拥护，赞成，同意，一致通过。巡抚大人马上给泉州知府蔡大人去了一份公事，而且提升他为巡海道，原来知府是四品，提升为三品，让这蔡大人想方设法要劝降郑芝龙。咱这么说吧，公事一到，蔡大人首先走马上任，当了海防道三品正印官， 你得办正事啊。他一看这公事叫他劝降郑芝龙，他也有点脑袋疼。是过去郑芝龙小的那时候我见过数次，我挺喜欢这孩子，他爹跟我关系也还可以。哎呀，但是时过境迁，郑芝龙现在是一条男子汉了，还记得不记得过去那事儿？哎，我劝降能否行啊？哎呀，试试看吧。你想，他堂堂三品大官，能去见郑芝龙吗？得找个熟人才行，叫谁出面呢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哎，选上了一个人。此人姓黄啊，叫黄昌齐，是知府衙门的李房师爷。他马上派人把老黄头给请来。老黄头一听道元大人有请，受宠若惊，来到衙门彼此见过。哎呀，蔡道元这才说，我说黄老先生，今天有件大事劳你分神呢。哟，大人有事只管吩咐，您怎么客气起来？哎，我问你点事儿，这个海寇郑芝龙你听说了？听说了，听说了。现在是家喻户晓，夫如皆知。哦，你知道郑芝龙原来叫什么名吗？他的乳名叫郑一官呐。他爹叫郑少祖，听说跟你关系不错呀。哦，那是过去了，的确我们两家不错，经常走动。是啊，没想到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背叛朝廷，居然当了海寇。哎，骚扰的地方不安静，这件事久而久之朝廷都得知道，一旦皇上惊动了就得怪罪下来，你我都得担责任，是不是呢？巡抚大人来了公事，命令我招安郑芝龙，可熟人好办事，我就想到老先生您身上了，您能否代替本道去见郑芝龙，看看他怎么说，探听探听虚实，如果此事能成功，老先生你是为国家效力不小啊，必会得到重赏。老先生以为如何？哎，大人，我尽力而为，我想当海寇也好，当山贼也好，贪图的是什么？升官发财，一旦没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就铤而走险，要满足了也就化干戈为玉帛了。哎，我看这个事儿希望比较大，我愿去见郑芝龙。好好好，你现在即刻就起身，我现在写封公事你带着，这封公事也叫劝降书，你要面交给郑芝龙。好的，小人遵命。接下来蔡善济提笔在手，撂家思索，写了一封招安书。写完了斟酌半天，一看没有纰漏，用上印交给老黄头。老黄头是即刻起身去找郑芝龙。那么现在郑芝龙在什么地方？郑芝龙现在心情太舒畅了，遨游四海，非常非常顺利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光，投靠他的人超过1000多人。他原来从台湾北港出发就是带650人，现在人员超过1700名。这是人，那钱有的是，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往台湾北港，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啊。经过1个多月，大家也疲惫了，该得加粮上水了，因此他领着这支舰队到了旧镇，停住在浮头湾， 在这休整一下。第二天他吃饭了早点，正在屋中看兵书，有人进来禀报盟主，泉州派了个人，姓黄啊，叫黄昌齐，说是您父亲的老朋友，有急事前来拜见。哦，黄昌齐啊啊，知道知道知道，他想起来了，黄昌齐，我尽管他叫老叔啊，跟我爹关系默契，经常到我家串门，经常在我家吃饭。嘿，想起小时候那时候啊，我太顽皮了，动不动就罚跪，动不动就挨打，有时候我这老叔撵上了还替我求情。哎呦，这老头来肯定有事儿，不能是一般的做客呀，背不住来做说客呀，啊，动员我投靠朝廷也未可知。请，说话之间安排好了，派人去请。时间不大，黄昌齐走进大厅。那边说那大厅是哪儿的？其实就是在一条船上，这只船是大战舰，这大厅又是会议室，又是指挥所，就在这里接见黄昌齐。时间不大，老黄头来，老头放眼望里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好家伙，两旁的战将个的个盔明甲亮，气宇轩昂，往正中一看，虎皮全交椅上头端坐一人，稍微的有点小黑胡，相貌堂堂，身穿便装，是腰悬宝剑。哎，这是郑芝龙，这就是郑一官。变喽变喽，这要不是说冲他来的，走在街上都不敢认了，但仔细看看眉眼儿，跟小时候还有相似之处啊。想到这，强步起身，一躬扫地。黄昌齐拜见盟主将军。郑芝龙在这坐着看着，老黄头一进来，他就给他相面，端详半天，是他，一点不错。哎，也没变什么样，就是老点了，胡子有几根白的。郑芝龙赶紧欠身离座，到了近前把老头扶住了。老叔您可好啊，请上，受小侄一拜。说着就要磕头。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啊，贤侄啊，变样了变样了，原来是个孩童，现在成了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喽。哈哈哈哈，老叔啊，什么时候在您面前我也是个孩子，看座特别热情。老头没想到，但他心里没底，不知道此行能否成功。